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大家好，我是雨晨，这一章我们会给大家讲财富自由的原始积累。在这一章给大家讲解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主要讲几个关于财富增长需要原始积累的定律，然后通过对这些定律的分析我们会结合一些例子，然后结合对定律的讲解，然后呢我们会采用一些案例给大家对这些定律说明一下最终希望大家明白，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财富自由是通过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而完成的。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第一次讲解。今天第一次讲解我们主要讲的一个定律叫做复利定律。我个人觉得这一个定律呢，甚至是可能所有我自己已知的定律里面对我帮助最大的一个定律。巴菲特有一个好朋友叫做查理芒格。他曾经说过一段话叫做 Understanding both the power of compound interest and the difficulty of getting it.is the heat and soul of understanding a lot of things. 翻译过来就是，同时理解复利的力量和获得它的困难，是理解许多事物的核心和灵魂。查理芒格的这段话呢，我觉得是非常精辟的，也是今天我们这节课需要给大家讲的两点，就是我们需要同时理解复利的力量以及获得它的困难。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复利的力量有多大。第一个可能会让我们明白复利定律的例子呢，是我们其实小时候很多人都听过的一个故事就是古时候有一个宰相他发明了国际象棋，然后当时的国王非常喜欢这个游戏就象棋这个游戏，然后就想赏赐他，然后问当时发明者有什么要求发明者就说陛下，臣别无所求，只是希望你在棋盘的第一个格子里面放一粒小麦，在第二个格子里面呢放两粒小麦，在第三个格子里面放四粒小麦，以此类推呢，以后每一格放置的小麦数量都必须是前一格的两倍，这样呢摆满整个棋盘64格我就满意了。国王一开始觉得这一个要求这非常容易满足，结果后来国王才发现别说填满整个64格了，可能填到大概四分之三格的时候，国王就发现可能我们把全国的小麦拿来都没有办法满足这个宰相的要求了。比如说我们仅拿2的32次方，也就到第32格的时候，基本上就需要42亿粒小麦了，所以基本上是这个国王几乎无法完成的。第二个例子呢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个很简单的表格就是如果我们把一笔钱放进投资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所谓的投资收益率，我们以投资收益率 5%、 10%、15%、20%、25%和30%这六个档一起来看，我们会发现投资到第50年的时候，如果每年我们都保持5%的增长的话，那么投资到第50年的时候，5%呢就相当于翻了11倍，而10%呢就相当于翻了117倍。15%呢就相当于翻了1083倍，而20%就相当于9100倍，25%就相当于7万倍，30%就相当于50万倍。从这个角度来看首先我们纵向比较可以发现复利效力的惊人。如果我们以20%的速度来增长的话，到第50年的时候就翻了9100倍了。同时我们也发现收益率的哪怕是一丁点的提高，在后面呢都会 爆发出非常恐怖的效果。就举个例子， 20% 和 25% 之间就是9100和7万之间的差别，而跟 30% 呢更是50万倍的差别。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们首先可以看出复利的惊人的效果。当然了，我们可能还记得一个网上经常讲的非常励志的话，也就是 1.01 的365次方等于 37.8， 也就是如果我们每天进步一点点啊，我们就可以翻将近40倍。如果是 1.99 的365次方呢，相当于等于 0.03， 那相当于都快没有了。所以如果我们每天退步一点呢啊，我们相当于就什么都不拥有了。这个角度啊，虽然是个励志的鸡汤，但是在我们看来呢也是非常切合实际的。所以呢，当我们发现了复利效率的效果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它其实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点呢，就是复利效率啊告诉我们，当我们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将一个大问题拆分成几个小问题，然后在小问题比拼的时候，我们只要做到比对方好一点点，如果组合起来，那么它的差距也将变得非常明显。同时在我们人生中具有指导意义的就是，我们只要在单位时间中比对方做得好一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组合，这个差距也将变得非常恐怖。我有两个例子跟大家举个例子。第一是一个环法赛事的例子。之前呢，英国车队参加环法自行车赛呢，他的成绩都是非常不好的。但当时有一个叫 Dave 的领队，他去带领英国自行车车队去参加环法自行车赛的时候呢，他就运用了我刚才讲的这个方法，就是将每个市的方方面面都提升 1%， 积累起来的效率就会产生巨大的变化。首先，他把整一个参加环法自行车赛的整一个流程啊，进行了一个非常完善的评估体系。比方说，车手的营养可能是很大的一个方面，每周的训练安排，整个自行车的装备的组装情况啊，包括轮胎的重量、车身的重量、车座的舒适程度、运动员的状态，包括整体的车队的日程安排的协调，所以每一个地方啊，它都列出来，然后呢，致力于每一个环节都能提升 1%。 大家知道，其实因为如果了解体育赛事指导的人都知道，体育赛事尤其是顶尖运动员，最后到最后他们每一个环节的差距本身其实已经到了非常小的地步，因为基本都是一整套工业化训练和工业化生产造就的。但是确实在每一个细节中确实有 1% 的提升空间。比方说，我们的轮胎如果换一定的材料或者换一定的组装方式，那么它的重量以及它产生的摩擦力可能就会小那么 1%。 如果我们的训练安排科学一些，那我们的运动员的精神状态可能就会好 1%。如果我们的车手的营养供给比较好，那我们车手的肌肉发达程度以及他的体重的减轻可能就会有很好的办法。所以呢，他们每一个细节都提升了 1%， 结果这个胜利来的要比他们估计的速度要快得多。他们原先估计可能5年才能拿到环法自行车赛的冠军，结果在2010年他们打算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2012年这支英国车队就成为了第一个赢得环法自行车赛的英国车队。所以呢，从这个地方来看就是 Dave 这个教练最后他讲了一句名言，就叫做全部的原则 其实就是把和所有骑自行车有关的部分全部都进行分解，然后改进其中的 1%。 当你把所有的一切都整合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巨大的进步。